好，我们回到第二节的课堂上来啊。好，我们上一次呢谈到36页啊，我们谈到这个业是菩提。先带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在文殊法门，我们这个应该是第三了啊。第三，我们一开始谈这一个法界的教学啊，那再来呢，就是谈这一个烦恼即菩提。烦恼即菩提这样的一个教学，在文殊法门里面是经常看到。那到底它代表什么意思呢？那导师在这边就跟我们谈得非常的详细，基本上。它还是正面的，还是正面的，就是有言外之意，大家不要按照这个字面上来理解啊。这个烦恼即菩提呢，那主要是在说明烦恼的一个实相啊，即菩提，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用智慧去了悟烦恼的一个实性不可得。那这就是菩提，或者是说这个一切法的一个实相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从这个诸法实相的一个圣义的一个立场来说呢，烦恼无有实性，菩提也无有实性，所以烦恼跟菩提是等同，都无有实性，是在讲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完整的来说呢，应该是诸法是菩提，那烦恼的是诸法中的一类啊。那我们在这一个佛法里面，以早期佛教来谈，我们谈四谛啊，有这个苦跟集，这个是生死流转的因果啊。那灭跟道呢，就是出世解脱的一个因果。一般我们讲这个惑业苦，对不对？那惑呢就是烦恼，业就是我们在36页这边谈的，36页这边就是谈业。那再来呢，37页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37页这边就是谈苦，生死报体也是菩提，惑业苦。那第三、第四其实它是一组的啦，只是说这个苦是菩提呢。那导师这个文殊法门，导师在这一段里面主要是从这个蕴处界来谈啊。那众生呢，主要是这个蕴处界的身心合合的一合相啊，从一合相来谈。所以三根是其实是一，那为什么要分开呢？那导师在一开始在谈这一段的地方，他有做了一个提示，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大家翻到31页的地方，在最上面总说，老师在这边他提到说，在这个无差别的基石上，也就是法界无差别这样的一个教，因为前面谈无差别，谈法界嘛，所以导师这样的安排，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出现，它是一个作为另外一个的一个基石，前面法界是作为烦恼是菩提这样的一个基石，在文殊法门在进一步的开展这个无差别这样的一个教说。那这一段导师说，文殊法门进一步说，就是以这个无差别说的基石上呢，文殊法门进一步说，烦恼是菩提，也就是我们这个一，烦恼是菩提，二呢，业是菩提啊，还有三呢，苦蕴界处是菩提，还有这个众生是菩提，所以这边提的四项，所以在这个标题里面呢，就按照导师这边的一个提示呢， 就把它分成四个标题啊，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所以完整的说呢，应该是诸法是菩提，就如同在这个36页啊这边所说啊。36页也是我们上一次最后面谈到文殊法门说这个诸法是菩提啊。所以呢，业跟苦体呢，当然也与菩提不二。那为什么前面所谈的，如果以这个讲义来看，乃至于也就这讲义也就导师里面没有三文字的一个情况，其实谈烦恼是菩提是特别多的哦。那导师有谈说烦恼是最重要，在这个惑业苦里面哦，所以这个烦恼是菩提的教学哦，是在这个惑业苦的这种生死流转中，烦恼是最重要的哦。因此多说烦恼是菩提，比如说这边导师说一再的不断的说到烦恼是菩提，但是呢，其实完整的这一个文殊法门的教学，它应该是诸法是菩提啊，所以这个诸法呢，包含这个惑业苦，苦里面又分这一个蕴处界跟众生的一合相。所以这个跟烦恼是菩提相关的教学，还有业是菩提，也就是我们36页这边的内容，还有苦是菩提，还有众生是菩提等教学。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呢，跟这个构法说尽的一个意趣是相同。这个构法这边给大家带大家看一下35页的注脚48哦。那注脚48这边有谈到这个如来或垢法说净，或净法说垢，也就是清净的法呢。那如来有时候会说，哎，它是不清净的啊。那不清净的法呢，如来他说它是清净的啊。垢法就不清净的，反而说它是清净。那清净的呢，反而说它不清净啊。到底为什么呢？啊，那若是垢法说尽，也就是烦恼即菩提这样的一个教学呢，这边的垢法说尽就是烦恼即菩提这样的一个意趣啊。那它是约这个烦恼无实性说，所以这个垢法它的一个清净呢，跟圣道的这个清净不同啊。圣道的清净它是能生善法，能生无漏，是这样的一种清净。还是比较从这个有为的角度来说，那这个烦恼是菩提，或者是说这边的垢法说尽呢，基本上是从这个烦恼无有实性来说。所以这个烦恼即菩提这样的教学，那就如同这个注脚48这边所谈，也就是这个垢法说尽。来这边带大家大概看一下。好，那这边的这个净呢，导师有谈到在注脚52，在注脚52这边谈到，这本来是在举阿舍世王这一段里面的内容了。那我们这边先大概让大家知道一下这边的这个心性本净啊，它到底是这个净什么意思啊？这个净呢，在不同的这个大圣的教典里面，它有不同的一个意趣。那但是呢，在文殊法门的一个教学里面呢，这个净，它相当于这个性空，大家可以写一下这个心性本净，这个清净啊，它其实是性空的一个意思啊。那在这边给大家看一段文啊， 这个是老师在这个应该是看一下在华语集第三册里面有谈到这一段教学，导师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哦。那这个从心本空而说心性本净，也就是这一个净啊，它是空的译名哦，本空跟本净哦。懂意思吗？也就是说在这边所说的这个清净呢，其实就是空性的一个意思。所以清净呢只是这一个空性的一个译名。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学、哦。大家如果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教学呢，那基本上就掌握这个文殊法门在讲这个心本清净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意趣啊、哦，清净跟空性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啊、哦。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那为什么空性就空性，为什么要说是清净呢？啊、哦？因为以人为空，故眼清。有人听到空就很害怕，呵呵，所以呢，就说诸一切法啊、哦、本净啊、哦，就不谈一切法本空啊、哦。哦，所以在文殊法门，他在谈这个清净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没有像后期如来藏讲一个清净光明的一种所谓的实体了哈、哦。这个是。大家在学习这个文殊法门，或者说大乘法门，关于谈到心性本净这样的语词呢，大家都在用，但是它的一个道理是如何呢？那不同的教典它有不同的意趣，所以大家要留意这种微妙的一个差别。好，那这是简单跟大家说明，那大家可以参照这个注脚52啦齁。好，我们直接来看这一个第36页，在夜师菩提这一段，一开始导师先谈佛法跟文殊法门的一个差别啊。那我在佛法就是早期佛教啊，早期佛教是要这一个断烦恼的啊，才能解脱生死。但是呢，在文殊法门，他里面呢一再不断的谈到这个烦恼是菩提，所以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教学。反正烦恼是菩提主要的一个意趣呢，大家要看到它背后的意涵，也就是烦恼无有实性。讲烦恼是菩提，意思就是说烦恼自性不可得。好，那这个是烦恼是菩提。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文句的时候，马上就要转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烦恼的自性不可得。好，那当然呢，整个文殊法门的一个完整的教学是诸法是菩提。那第二个教学重点就是业是菩提，烦恼是菩提是第一个，再来是业是菩提。那这边导师举这个阿舍世王这个逆罪，犯这个逆罪呢，来说明这个业是菩提。哦，业这个逆罪就是无间业嘛，无间业是要堕地狱的。哦，好，我们看第一个圈，说到业呢，它业其实是有善有恶的。哦，业它就是一个造作。哦，那最重的恶业呢，叫做忤逆，忤逆就是杀父、杀母、杀罗汉这三个。哦，四破和而生，五出佛身血。哦，那忤逆呢也叫做这个无间业。哦，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堕这个无间地狱。哦，那罪业是可畏，但是佛法这边的佛法主要是这个早期佛教 有教这个出罪法，所以这个罪业呢是可以依这个忏悔而减轻，或者是这个失去作用的。所以说有罪当忏悔，忏悔则清净。那阿舍世王在经中呢记载说，他是杀了他的父亲呢，登上这个王位，所以他是犯这个逆罪，杀父，第一个逆罪的第一个杀父。那后来在早期佛教，主要是《长阿含经》里面的《沙门果经》就谈到，后来他是听佛开示，从佛听法而这个悔悟。那在《长阿含经》的《沙门果经》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好，那再看这个 B， 罪业不离法界与忤逆即是菩提，这个是文殊法门的教学，上面是佛法的教学，上面是这一个阿舍世王犯逆罪，那佛教他这个忏悔，那但是呢，在文殊法门就有一些微妙的一个差教学方式就有不一样。同样在谈这一件事情，我们看第一个，全在文殊法门中呢，阿舍世王的逆罪，他是因这个文殊菩萨的教诲而得到减轻，这是第一个不同。前面我们看这个上一段的最后一行是听从佛听法，这边是从文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不同。然后这个，所以这个阿舍世王的逆罪因文殊的教诲减轻，是这个阿舍世王经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怎么样去让他的罪减轻。那阿舍世王从这个文殊忏悔，那密集金刚力士呢，还有这个纯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还有这个阿舍世王，这个字似乎没有，忘了去查啊。阿舍世王女阿素达菩萨经都有说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导师这边举了四部经，第一个是阿舍世王经，再来密集金刚、纯陀，还有另外一个阿素达菩萨经等等，总共有四部。所以导师说，这在当时却是传说的重要的教化事迹，也就是说传说文殊菩萨是这样教，这是有教这个阿舍世王如何去这个解除他的，就是忏除他的一个逆罪。好，那这边第二个圈谈到这个逆罪呢是由心而造，所以文殊呢对这个阿舍世王的教化主要是这个心性本净。这个心性本净在注脚52就是讲这个心本空，那这边主要注脚里面有谈到所谓的这个心性本净呢，或者是后面讲这个诸法悉空呢，然后归结于这个其逆者亦不离法身，也就是法界，其所造逆者身，悉法身之所入，也就是一切法呢都入于同一法界，无有差别。所以这个罪啊，罪业呢一样，也是入于法界，所以在这个注脚的这个52呢，我们看到这个1234在第五行这边有谈到这个阿舍世王经是以误解罪性本空而忏除罪业为主题的，那忏罪的教授是说明心不可得， 也就是这个心不可得。那这个罪呢也就不可得。也就是从这个一切法入于法界，一切法都无有差别，或者说一切法都不可得，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来教导就是这个阿舍世王，让他这个离去哦，内心的一种忧悔哦，离去内心的一个忧悔。那这52的这个注脚，大家可以先看哦，蛮长的。我们先把这一个讲义的内容先做说明哦。好，所以在第三个圈呢，36页这边第三个圈就导师说，只说忤逆是菩提的，如这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密经的卷上里面、哦、有谈到这个只说忤逆它就是菩提、哦、好，37页三七页是这一个刚刚讲那一部经的一个内容、哦、那忤逆即菩提，菩提即忤逆，忤逆即菩提、啊、为什么呢？何以故？菩提忤逆无二相、哦、这个无二相就是只有一相、哦、好，那导师后面说明说，忤逆即菩提与烦恼即菩提的原理是一样的、哦、那忤逆跟菩提呢都是性空、哦、所以是只有一相空相、哦、好，再来西关于这个造忤逆罪能否证圣道的 这个讨论、哦、那这边导师分了两段，第一个是佛法的立场，也就是早期佛教的立场。在这边第一个圈谈到佛法说忏悔不是将这个业消灭，所以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忏悔啊，不是把过去做那些业消灭、哦、只是造这一个新的这个善业呢，跟这一个旧的这一个恶业呢做一个调和，以后的这个罪呢罪业呢能够清受、哦、就如同这一个一杯很咸的水、哦、那放在这个另外一个大缸的一个水里面呢，那这个苦味就变淡、哦、所以不是将业消灭，而是削弱业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这个业在受报的时候呢可以轻受、哦、所以呢是使这个恶业不至于障碍道的一个进修、哦、那这边导师有提到，我们在早期佛教我们一般说哎呀我们业障深重、哦、这早期佛教业障指的是忤逆罪、哦、那当然我们现在业障就是一般的业、哦，障碍我们的这一个身心，让身心不得自在，我们就口语上说是业障，但是呢在早期佛教业障指的是忤逆罪。为什么叫业障呢？因为这样的忤逆罪呢会障碍我们证这一个圣道，没办法，今生再怎么样呢都没有办法证得这一个这个，比如说以声闻的话，就不能证得出国、哦、就是所谓的业障的这个重业障碍的这个圣道的一个修正、哦、叫业障、哦、好，所以忤逆是没办法证圣果。那第二个圈就举沙门果经的一个内容，沙门果经里面谈到，他说如果阿舍世王他不杀父的话呢，那听了佛的说法，他能够在当场得这个法眼净，也就是证得出国、哦、那如今呢由于这个阿舍世王杀了他的父亲，那他现在悔过呢只能这个罪疚损减，以拔众疚，也就是 把那个比较重的那一个果报业的果报呢，把它这个变轻哦。那在第三个圈这边谈到《真言阿含经》还有《律藏》，都说这个阿舍世王得到这个无根性哦，或是不坏性哦。但是呢，总而言之，因逆罪忏悔，虽然这一个罪减轻了，或是业的障碍减轻，但是呢，还是不能证圣果。这个是早期佛教里面所谈到的情况。但是呢，在文殊法门呢，里面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比如说，在第一个圈《阿舍世王经》说，阿舍世王听了法以后呢，得这个信人或做圣人，或是顺人。那这个是第一种说法，导致说这个信人跟顺人呢，也就是跟这个无根性或是不坏性相当、哦、那阿舍世王经里面的这一段谈到阿舍世王虽有所误入呢，但还是要堕这个冰头地狱、哦、但是不过呢是不会受苦，很快就能够这个升天啊、哦。那传说他是堕入这个拍球地狱了啊、哦，就是落入之后呢，就像球落在地上马上弹起来啊、哦，所以他并没有受到这个地狱的一个重的一个罪报。虽然堕地狱，但是呢轻受，堕下去呢，很快就升天啊、哦。那阿舍世王经所说这个罪性本空而因果不失，悔悟呢也只能轻一些，也就是重罪轻受，与这个原始佛法没有太多的一个差别。这是阿舍世王经里面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子来谈的啊。哦，但是阿舍世王经又有另外一段谈到，就是有沙姆的罪人啊，因为这个文殊的诱导，见佛闻法而证阿罗汉果。那这个呢，就跟前面的这个阿舍世王这个沙父忏悔只是这个重罪轻受，但是没办法证圣果的一个情况就不一样，所以在 B 这一段的挂号里面谈到文殊法门的立场呢，有二说、哦、那关于阿舍世王这一部分，还是跟这个早期佛教一样，没办法证圣果、哦、但是呢，在另外一段谈到沙姆的罪人，却因为文殊的这一个教导呢，可以证这个阿罗汉，导致说这个是与佛法相违。那也与阿舍世王这个悔罪说相违，经本身就矛盾、哦、那也跟早期佛法的一个教学也矛盾，所以导师认为呢，这一部分应该不是文殊法门本来的一个内容，所以他最后这边说可能是持一些附入的部分，所以这个说法导师认为是应该不足取的、啊、所以不管如何，文殊法门的一个主体呢，应该还是跟这一个佛法的一个立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重罪呢忏悔只能轻受、哦、那特别是这个忤逆罪呢，它会障碍证圣道，那这一生呢最多只能达到这个信人或是顺人、哦、这个都是一致的，所以导师看到这些差异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把另外一段盖起来，而是把它呈现出来，提出他的一个看法，可能是持一些附入的、哦、好，那这个是关于业是菩提里面所谈到的关于这个重罪呢跟这个修道它的一个关系，文殊法门 的一个主体还是跟早期佛教是一致的。好，再来谈到这个苦，生死报体是菩提。那这一段就比较简要。其实这个道理都一样，不管是烦恼是菩提啦，业是菩提，或者是这个苦是菩提，这道理都是一致的。好，那我们直接看到第38页，关于这一个苦体，主要是蕴界处，也就是这一个组成我们这一个身心的这一些元素。那文殊在这一个大净法门经里面谈到，文殊师利化度上金光手淫女，劝发他发菩提心。那说到这个菩提的时候呢，文殊直接说汝则为道，这个道在早期的翻译呢其实是菩提的一个翻译，翻译菩提这一个字。那这一句话呢，导师就很细心看到这一句话，他就有留意到这个汝则为道，意思就是你的身呢就是道，也就是你的身是菩提。那文殊，那后面文殊就分别的开示了，其实这句话也就是后面开示的一个重点。那开示这个蕴，在这边翻成因，早期这个五蕴的蕴呢被翻成因，受想行识是道，或是种，种就是戒。那这边导师有提到，这边的戒呢主要是地水火风四戒，如果是身心的话应该是六戒，导师说是空与识在这边略去了，也就是这个地水火风空识六戒呢是菩提是道，这个入呢就是六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是道，还有身心是道，然后觉了诸法一切平等，则为道作矣，作解。也就是说这一个一切诸法跟菩提是相等同的，跟前面的一个道理都一样，也就是如果以这个法界这样的一个教学来说，一切法都入于法界嘛，一切法都平等。他能够了悟一切法这样的一种无有实性这样的一个共通的这一个实相呢，那其实就是菩提。好，那再来第四项是谈到众生是菩提。那众生是什么？是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些因蕴，也就是蕴戒入身心的和的假名。那前面谈到这个因介入是道，那也就等于这个众生是道，因为众生也就是因介入所组成的嘛。好，所以说呢，一切众生皆处在道，道亦处在一切众生。那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导师说表示众生跟道它是不相离的。那《诸法无形经》也谈到众生即菩提，菩提即众生，众生菩提众生亦知是为世尊。另外在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里面也谈到道是文殊，文殊是道，文殊就是这个众生，这个人啊，文殊也就是这个人。好，所以导致说这边的众生呢是因介入和的假名，不要把它理解为真我，导师说不可解说为真我了。那为什么？因为导师认为这个文殊法门它的一个判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文呢，谈到这一个我啦、众生啦，这一些呢都不要把它当作是这种大我这样的一个 概念来理解，应该然后把它理解为就是五蕴身心和合的一个假名。为什么？导师说应该要记着《思义经》里面的一个开示，我呢就是自身 Atman Self， 平等故菩提平等，众生性无我故如是可得菩提。也就是说这个这边的这个《思义经》也谈到这个众生性啊，其实就是无我性啊，众生的实性也就是无我性。所以虽然在文殊菩萨的法门里面呢，有谈到我了，谈到众生了，在《金刚经》里面不是有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等这一些呢，基本上都是应该被排除。但是在文殊法门谈到这些我跟菩提等呢，其实指的是一种因介入和合的一个假名，不是真我。好，所以在总结总之文殊法门所要表达的呢，是这个一切是道也就是这个道呢在于一切那一切呢亦道，什么意思？就是说道与一切法不离那道即一切法，这跟《心经》里面的这个色不异空然后色即是空这样的一个教学应当都是一致的啦也就是在文殊法门基本上导师认为是占这个延续般若法门的一个教学，所以他的一个精神呢都还是一致的他没有后来如来藏这种教学的一些，除非是后面附进去的啦因为经典在流传当中会有一些新的编辑的内容，但是导师从这个一开始在谈文殊法门的时候呢就站在一个肯定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他虽然所谈的这一些教学方式呢在早期佛教的立场看来都是怪怪的但是呢他都是有言外之意有弦外之音是要表达这种圣意的一个特殊的一些见解所以在这边也简单的做一个收摄那关于这个文殊法门呢，导师在这个前面一开始有谈到他的个教学是依圣意而说就是说一切他都是依圣意那这一部分呢它基本上它是肯定的那虽然这一个在文殊法门里面有一些如来藏与如来藏教学相关的一些术语比如说心性本净啦我啦或是这个如来界啦众生界如来藏这些语词但是呢它的这个内容呢其实都并不相同这个戒主要指的是这个实相实相戒或是这个反正就是指诸法实相的一个译名那文殊法门的教学本质上呢跟般若法门是一致的这是在导师在谈这个般若法门一直在说明的一件事情，他都会先提般若法门怎么讲然后再谈文殊法门怎么讲。那基本上导师要表达就是说他是在般若法门基础上开展出另外一个不同面向的一个教学方式所以基本上他本质上跟般若法门是一致的，那只是在方法上有所不同，或者说在文字的教学上有所不同那般若法门基本在谈这个圣意的时候都是谈这个不生不灭就是恶法对举然后去否定它但是文殊法门呢它却用正面的方式来表述，也就是般若经呢它是用遮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但是文殊法门呢，他用一种正面的表述，就是说，烦恼即菩提，业是菩提，苦是菩提，众生是菩提等等。那如果从正面的表述呢，基本上它会引发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会引发一些那种副作用。这在导师的一个说明里面有谈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正确去理解这些教学的时候呢，那就会被拿来误用，乃至于把这一个原来在站在圣义立场来谈的这一些教学呢，拿到世俗来做，那这个就不是文殊法门它的一个意趣哦。所以基本上导师还是肯定文殊法门的一个教学。那文殊法门它是依圣义而说，所以它不是这个初学者所适合的一个法门哦。那导师也谈到文殊法门特重方便，也就是般若经里面所谈的这一个方便道，所以那从这边来看呢，那更是这一种证悟以后这些菩萨所听的这一些内容哦。所以文殊法门还有一份呢，在大家手边还有这个第四哦。那我们这边讲一点点开头了哈。那后面就要下一期才说啊。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法界还有这个烦恼一切法是菩提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在第四份这边呢，我们开一点点头就好，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那在第九项这边谈到这个谈篇次小的教学。那这个又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部分了。那这个谈篇次小呢，它这个名字怎么来？主要是在中国佛教天台的这一些古德们呢，他们以这个维摩诘经为例，在39页第一行，称这个维摩诘经呢，里面的这些教学是这个谈篇次小，探大包圆。篇呢，只要是指这一个大圣的修行者修篇了，要谈就是让他纠正他，让他回到这个正轨来。次小呢，就是让这一个学习这个声闻教的这一些修行者呢，能够明白他们的这个修学内容的不足，应该要发心来修学大圣，从用呵斥纠正的方式呢，对峙的方式来让他们这个回归到这个大圣佛法的一个修学的轨道，所以谈篇次小其实就是探大包圆，包就是赞誉，探跟包是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维摩诘经呢，其实也就是文殊法门了，因为维摩诘经也是文殊法门的一个代表的经典之一，所以它是这个谈篇次小的方等部，方等就是大圣经，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期呢先到这边。那关于这个谈篇次小，导师接下来要谈这一个他在这个大圣佛法教学的发展中他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在早期出现这个大圣法，他其实对声闻是很客气的，不会呵责他们，是爱，是这一个尊重的。但是在文殊法门呢，就开始有这些教学，那导致说这个跟他兴起的时代呢是相关联的，那后面呢会谈这一个历史的一个意义，乃至于这一个次小的意义跟影响，然后一一的来谈他，导师先谈次小，然后再来谈这个谈篇。 那后面呢，接下去就谈到这一个女菩萨跟四平等啊、哦。文殊法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重视女性啊、哦，跟我们现代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潮流非常的一致了啊、哦。导师有谈到这一个大众部受到阿难的一个影响，阿难，大家回去再去翻一下讲义啊、哦，也就是在部派这一段啊、哦，阿难他的特质呢，其实是重视这一个女男平等的啊、哦。那文殊法门基本上也就是发挥这样的一种大圣的一个精神啊、哦，非常特别的一个教学。那我们期待九月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部分的文殊法门的教学。那我们很感谢大家辛苦一学期啊、哦、大家辛苦，师父也辛苦。那师父是蛮发喜的，因为这个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师父在大概十年前在当学生的时候，在福岩就学习过一遍，那当时呢用广东话叫蒙茶茶，就是迷迷糊糊的搞不太懂、哦、那很欢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就是在修学，在福岩修学六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内容，那慢慢有一些比较清楚。那在课堂上呢，师父只能把自己知道跟大家说，那不知道就没有办法。好，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那这一学期，感谢大家这样子，耐心的啊、哦、来上这一门课。那希望后面还有一些章节，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章节圆满，好，那感谢大家，我们最后回向，我们时间到了，好，大家请合掌。